9月 CPI 数据出炉，但美联储加息路径仍然好似盲盒。碧桂园空多吉少，中国房地产崩溃远未结束。铁矿石纳入关键矿产清单，澳洲正中中共要害。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补。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係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係因为代谢失调造成㗎。而三高代谢补正係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补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礼拜四，美股三大指数收跌，标普500指数停止了连续四日的上涨。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将会在听日公布财报。在此之前，银行股表现不佳，美债收益率恢复上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了 14.7 个基点，报 4.7052%。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62%， 报4350点。道指收跌 0.51%， 报33631点。纳指收跌 0.63%， 报1357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0.31%， 报3549点。房地美公司礼拜四表示，今个礼拜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达到 7.57%， 这个是连续第五个礼拜上涨，亦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抵押贷款利率创下23年新高，引发了对需求放缓的担忧。房屋建筑类股票今日大幅下跌，霍顿公司 D.R. Horton 股价在下午的交易当中下跌了近 6%。莱纳房屋公司的 A 类股下跌了超过 5%， 普尔特房屋公司也下跌了接近 5.1%。国际油价礼拜四下跌，能源信息署 EIA 的报告说，美国原油日产量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30万桶，达到创纪录的日产量1320万桶，此前的日产量纪录为1310万桶，是在截至2020年3月13号的一周内创下的。这个增长有助于提高商业原油库存。上个礼拜商业原油库存增加了1020万桶。根据 EIA 的数据，原油库存目前比五年平均水平低大约 3%。报告公布之后，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出现反转，在今日稍早交易价格仲高于每桶85美元，之后跌到了每桶82.9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报在86美元水平，油价基本回到了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导致油价上涨之前的水平。今朝早市场期待的通胀指标按时出炉，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让市场认为美联储离宣布战胜通胀还好遥远，市场对再次加息的压注开始回升。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了 3.7%， 高于市场预期，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比上个月增长了 0.3%， 同一年前相比，该指数上升了 4.1%， 为2021年以来最低。经济学家更加青睐这个核心 CPI 指数，认为它比总体消费价格指数 CPI 更能够反映潜在的通货膨胀。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加息的压注开始上升，掉期合约将美联储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机率，从礼拜三的接近三成推回到大约五成，首次降息的预期就从六月推迟到了七月。至于这样将会对利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蒂芙尼·威尔丁看来，九月的 CPI 数据很可能会为美联储决策者带来一些焦虑。 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orous 认为，通胀的放缓趋势在9月份陷入了停滞，而现在的处境让美联储的加息路径好像盲盒一样，因为一方面美联储无法排除12月加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联储亦都不太可能宣布进入暂停加息的阶段。他强调，在11月决议之前还有一项非常关键的数据，就是美联储最青来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的报告，到时这个数据可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加上理财英国公司董事总经理理查德·弗林表示，目前来看更高更长的利率可能比利率会去到几高更成问题，只要通胀难以消退，我们就不太可能看到利率下行。不过古根海姆投资公司的美国经济学家马特·布什说，我们预计不会再加息了。他还预计整个第四季度经济会出现放缓的迹象，并且劳动力市场亦都会有疲软的表现，这些将会为美联储再次加息带来更大的压力。昨日我们提到了中共国家队八年之后再出手，购买了中共四大国有银行大约6500万美元的股份。英国金融时报就此评论说，如果没有北京方面的支持，银行就承担了国内房地产行业困境的大部分负担。这个包括业主的抵押贷款，以及陷入困境的开发商不良贷款增加。不过评论亦都指出，这个亦都可能表明房地产危机尚未全面爆发。此前中国恒大海外债务重组失败，债权人就警告，这样可能导致混乱的崩溃，并对其他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公司产生灾难性影响。摩根大通表示，自2021年以来，占中国房屋销售量40%的开发商已经拖欠债务，这些违约公司大多数是私营公司，已经发行了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高收益离岸债券。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亦都在礼拜二最新公告说，预计无法履行所有美元债券和其他境外债务的偿付义务。此前该公司未支付某债务项下本金金额为 4.7 亿港元的到期款项。《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表示，恒大爆雷之后，碧桂园又前景不妙，面向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好大一部分最终需要注销的可能性显著上升，而此时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接近历史最低点。根据 FactSet 的数据，碧桂园一月份到期的美元债券交易价格仅为面值的 7.7%， 财务问题使碧桂园陷入了恶性循环，购房者纷纷远离，碧桂园偿付债务所需的现金进一步消耗殆尽。碧桂园9月份合约销售额同比下降 81%， 降幅令人震惊。截至6月，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国内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5.3 万亿元，相当于7260亿美元，大约占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的 6%。风险除了向金融系统蔓延，文章指出，另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是对供应商的影响。随着销售枯竭，开发商更加难以向建筑和材料公司付款。研究公司 Gavica 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份，碧桂园的应付账款大约为人民币2020亿元，中国上市房地产开发商欠供应商的应付账款总计为人民币3.4万亿元。龙舟经讯说，这样已经导致对钢铁和水泥等行业的付款延迟，并占用了这些行业大约人民币1万亿元的营运资金。文章最后说，碧桂园的烂摊子最后提醒外界，中国的房地产崩溃远未结束，未来几年银行、家庭和整个经济将要为此埋单。来看一条地缘政治的话题。据澳洲金融评论在10号的报道说，在过去的5年当中，美国、日本、南韩和欧盟都在扩大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矿产清单。澳洲资源部长马德林金亦都对澳媒表示，澳洲现在认为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才是基础条件，远比矿产的稀缺性更重要。 马德林金虽然未明确指出边啲矿产资源会被添加到新嘅关键矿产清单当中，但佢提到铝土矿、铁矿石、焦煤同铜镍系对澳洲贸易伙伴至关重要嘅大宗商品。马德林金话，由于今年北京对镓铜者进行咗出口管制，令澳洲睇到咗政府嘅关键矿产清单不能再单纯咁考虑稀缺性。自2020年以来，已经有若干中资企业计划投资澳洲境内及境外的关键矿产被澳洲政府否决。中国是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自2014年以来，中国来自澳洲和巴西的铁矿占比达到接近八成，而从澳洲的进口量更加超过了六成，每年大约有9亿吨铁矿运往中国。铁矿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从房屋、汽车、桥梁到家居电器等都需要，而钢材还被大量用于军事用途。财经节目《财商天下》在此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指出，先不讲台海会不会擦枪走火，哪怕只有一丁点火星，恐怕五眼联盟都会立即切断中共铁矿石的运输线。如果铁矿真是停运，恐怕最先承受不住的是中国的钢铁厂，因为高炉炼铁一旦点火之后就不能够轻易停止，一旦停下来，很可能高炉就报废了，而随便一个炉就要上亿元。最后来看一条简讯。中东的战火已经直接影响到了科技公司。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通过电邮告诉员工，公司一名以色列员工被哈马斯绑架，他和公司正在同受影响员工的家人保持联系。这一宗事件表明，以色列战争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总部位于地球另一端直谷的科技公司。辉达在以色列拥有大量业务，目前辉达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大的科技雇主之一，在以色列拥有3000多名员工。辉达已经取消了下个礼拜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议。黄仁勋亦都在礼拜日的电子邮件当中告诉员工留在家并优先考虑你的家庭。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